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二十一章第二样灾祸第八部分以西结第二篇。
以西结代表那些由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为他们成就教导之功的人，而他基本的教导乃是命上加命。
他曾对他们说，你们使疲乏人得安息，这就是安息，使困倦人得舒畅，这就是苏醒，他们却不肯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就成了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反倒仆倒，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以赛亚书二十八表示十二、十三。
当前犹大支派的狮子正在展开以西结书，经上告诉我们，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处在第三十年。无论三十是指他作为祭司的象征性年龄，还是指始于约西亚大禧年的预言脉络中的第三十年，末后的最终祭司职分乃是一十四万四千人，而古时字面的历史乃是预表末后象征性的历史。
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并因他们的荣耀而自夸。以赛亚书六十一首六。
以西结乃是末后的上帝子民之表号，凡一切先知性的见证所共同指明之神圣历史，那神圣历史就是第三位天使的运动，而这运动特别是由1840年第一位天使的运动所预表的。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乃三位天使中的阿尔法天使，而第三位乃欧米伽天使。因此以西结便与彼得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候相对应。彼得与以西结所处之象征性历史，乃以帕尼乌姆这段历史为其表征。
小书卷。
以西结拿了那小书卷，正如约翰在启示录第十章中所行的。
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一样，你要张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来，看哪，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其内其外都写着字，所写的是哀歌、叹息和灾祸。他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然后去对以色列家说话。于是我张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他对我说，人子啊，要使你的肚腹吃下这书卷，使你的肺腑充满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以西结书 2.8 套10 3.1 套3。
在启示录第十章中，约翰吃了那小书卷，而整章都表征上帝能力的彰显。自1840年8月11日起，直到1844年10月22日，
那位在宣告第三位天使信息时与之联合的天使，要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所预言的乃是一项范围遍及世界、能力异常的工作。1840-44年的复临运动乃是上帝能力一次荣耀的彰显。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传到世界各地每一个传教站，在某些国家中，宗教上的关注之高，为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任何地方所未曾见过。然而，这一切都将被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之下那强有力的运动所超越。善恶之争611页。
以西结与启示录第十章中的约翰相对应，因此，在14万4000人受印的时候，彼得、约翰和以西结都站在所分派给他们的位置上。1840年至1844年代表一个四年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那始自1299年7月27日至150年时期的时间预言。那五个月结束后，便与391年零15日的时间预言相衔接，后者于1840年8月11日终结。从那时起，神大能的荣耀彰显一直显明，直到1844年10月22日，此后预言性的时间应用便终止了。
并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启示录 10.6。
预言时间作为预言的有效应用，于1844年10月22日终止。以西结、彼得和约翰各自都代表了上帝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运动中的聪明童女，也代表了第三位天使的运动。
异象。
以西结书前十一章呈现了一系列异象，正如第一章第一节所述。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间，天就开了，我得见神的异象。以西结书 1.1。
前十一章中的异象，首先是在第一章于加巴鲁河边赐下的，随后在第三章于平原的异象中得以扩展，其后又在第八章于耶路撒冷的异象中再次显明。加巴鲁河边、平原和耶路撒冷这三个地点代表三个异象，这三个异象共同构成一个异象，也就是第一节以及前十一章中的异象。
喜年，将第三十年视为始于约西亚著名逾越节之喜年周期的第三十年，并于十月二十二日终结，这一看法是极易得到支持的，因为那一特定的神圣历史脉络已被清楚地描绘出来，律上加律，并且有不止一个见证人。举例而言，逾越节代表春季的节期，而赎罪日代表秋季的节期，因此利未记二十三章便与始于约西亚的喜年周期相对应，还有其他脉络与约西亚王直到公元前573年10月22日所表征的历史相契合。公元前573年10月22日作为一个喜年之历史应验，亦得到历史学家的支持。
年代学家们普遍乐于将赎罪日定为主前573年10月22日，而约西亚的大逾越节定于主前622年，也为那些圣经年代学家所公认。逾越节作为春季节期的象征，开启了一个49年的喜年周期，这一周期终结于作为秋季节期之象征的赎罪日，构成49年的七个七年，乃是地之安息年的象征。
无论是历史、是训诫还是预言，旧约圣经的每一页都焕发着上帝儿子的荣耀。就其出于神圣设立而言，整个犹太教制度乃是福音的浓缩预言，众先知也都为他做见证。使徒行传十首以的四三，从赐给亚当的应许起，沿着列祖的世袭，直到律法制度，天上荣耀的光辉清楚显明了救赎主的足迹。先见们看见了伯利恒的星，看见那将要来到的示罗，未来之事在他们面前如神秘的队列般一一掠过，在每一祭牲中都显明了基督的死，在每一缕香云中都有他的义上升，每逢喜年的号角吹响，都宣告他的名，在至圣所那可畏的奥秘中住着他的荣耀。历代愿望211页。
17，西底家于主前573年之前14年，耶路撒冷陷落时被掳至巴比伦。犹太史家将从约西亚于主前622年起至主前573年10月22日止的喜年周期定为第17个喜年周期。从拉菲亚之战到帕纽姆之战的时期为17年，托勒密乃拉菲亚之战的得胜者，并作南方之王执政17年。自米兰敕令颁布，直到君士坦丁于330年分裂其帝国为17年。在第17个喜年周期中，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毁灭。
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何西阿书 3.45。
何西阿所论及的是一个与西底家被掳有直接关系的主题，尽管这也代表着北国于主前723年开始被掳。何西阿这段经文之所以与以西结的见证相连，乃在于当以色列坚持要立一个人的王时，他们便弃绝了神。以色列宁愿受人的王统治，而不愿受神圣之王统治的欲望，在利未记26章七次的审判中被表述为你们全能的骄傲。
你们若仍不因这一切听从我，我就要因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我要折断你们权势的骄傲，又要使你们的天如铁，你们的地如铜。利未记26:18-19。
你们全能的骄傲象征以色列想要效法世界立自己的王的欲望。主前723年北国王权被废去，以及其后主前586年南国王西底家被掳，都表明古代以色列之骄傲的折断。而骄傲在败落之先，于圣经预言中全能乃是王或国度，以色列以拥立人的王为荣， 正标志着他们弃绝神权政体与神圣之王。
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反倒趋向财力，收受贿赂，趋望公理。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看哪，你已经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听见他们说给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事在他眼中甚不喜悦。撒母耳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凡百姓向你所说的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的那日起，直到今日，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他们向你所行的，也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一样。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郑重地警戒他们，只是他们那将要统治他们之王的制度。撒母耳记上 8:1-9。
应当注意的是，在那时，以色列人所弃绝的不仅是上帝做他们的王，也弃绝了先知之灵，由撒母耳所代表。因为经上说，他们离弃我，侍奉别神，他们向你所行的也是这样。
撒旦不断以伪冒之物强加进来，为要使人离开真理。撒旦最后的欺骗，正是要使上帝之灵的见证归于无效。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撒旦必巧妙的工作，以不同的方式，并借着不同的媒介，动摇上帝渔民对于真实见证的信心。必有一种对正言的仇恨被煽动起来，那是出于撒旦的。撒旦的作为乃是要动摇众教会对这些正言的信心，其理由乃是，如果人们留意上帝之灵的警告、责备和劝勉，撒旦就不能如此畅通无阻地推行他的迷惑，并在他的欺骗之中捆绑人的心灵。信息选粹卷一48页。
古代以色列神权政体最后的欺骗，不仅是对上帝的弃绝，也是对预言之灵的弃绝。公元前1097年的那次弃绝，预表了1863年老底家状态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最后的欺骗。利未记26章中的七次乃是上帝的话语，而预言之灵论到七次时说，它不可更改。
我已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主的手所指引，且不应当被更改。其上的数字正如他所要的那样，他的手复辟其上，并遮掩了其中某些数字上的一个错误，使人都不能看见，直到他的手被挪开。早期著作74页。
预言之灵显然认可了七倍，而他的认可乃是一个警告，不可更改图表上的数字，其中七倍乃是中央一栏以及右上角的内容。随着乌利亚·史密斯于1863年推出其伪造的图表，对根基真理渐进式的拒绝，正如古代以色列拒绝上帝所预表的那样，而预言之灵也指明了1863年的悖逆。1863年这场悖逆的日期与以西结书中所提出的预言路线相吻合，在那条历史线上，其结局乃是耶路撒冷的毁灭，而这预表了星期日法。自1863年至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乃由扫罗王于公元前1097年至西底家于公元前586年的历史所预表。西底家在主前573年禧年之前14年被掳到巴比伦，第17个禧年周期始于主前622年，而在第30年，以西结于主前551年被立为祭司，其后五年，耶路撒冷于主前586年被毁。这城被毁的那一日与主后70年提多第二次毁灭它时乃是同年同日。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述，乃在耶路撒冷毁灭前五年，并在第40章圣殿异象之前19年。
我们被掳第25年年初正月初十，在城被攻破后第14年，正在那日，耶和华的手临到我身上，他把我带到那里。以西结书 40:1。
因悖逆那地安息年之约，上帝指明对第七年及那地的安息之不顺服，其咒诅乃是七倍，一倍就是一年，而一年乃360日，七乘360便是2520年。米勒派或许未曾采用2520这一表述， 但他们两幅神圣图表都以数字标明了这2520年。对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同时宣告那七倍的咒诅，乃是威廉·米勒最初的理解，或者说是其根基性的理解，你甚至可以称之为阿尔法的理解。1863年，老底家状态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拒绝了米勒所发现之真理中的根基性理解，这些发现正代表着米勒派运动的全部根基。默示曾直接警告说这事可能发生，而且它已经发生了，并且早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了。巴比伦被掳之后重建之殿的根基是在第一道谕令的历史中，并在第二道谕令之前完成的。圣殿则是在第二道谕令的历史中完全建成的。在第三道谕令中，国家主权归还给了字义上的古以色列。威廉·米勒代表了第一位天使，这位天使于1798年来到，并于1840年8月11日得了能力。第二位天使是在根基立定之后来到的，正如1843年图表所表明的，该图表于1842年5月出版。在1844年第一次失望，就是1844年的阿尔法失望之时，第二位天使以及童女比喻中的迟延时期也来到。当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在埃克塞特营会中得了能力时，圣殿便完成了。随后在1844年那次重大或称欧米伽的失望之时，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中，应验了那从第三道谕令开始，并在第三位天使来到时结束的2300年。约西亚意为上帝的根基，无论是约西亚王还是约西亚利奇，二者都是根基的表号，正如在第一道谕令的历史中所表明的，也如利未记第23章前22节所陈明之春季节期所象征的。根基、春季节期以及第一道谕令都是1840年和第一位天使得着能力的表号。主前573年10月22日，如以西结书第40章第一节所记载，是1844年10月22日以及死人审判开始的表号，同时也是2001年9月11日活人审判开始的表号。凡一直在阅读这些文章的人都应当知道我所采用的这些应用。以西结在其著作所呈现的预言历史中乃是一个象征，于第八章末了那25个人向太阳下拜之时，以西结在那里。随后几章中，当接着杀戮而来的盖印临到耶路撒冷时，他也在那里。艾伦·怀特指出，耶路撒冷象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前11章中，以西结被带入天上的圣所，领受他的指示，正如1844年的米勒派曾被呼召如此行，这场运动如今也正蒙召如此行。
以西结必作你们的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西结书24:24。
当这事来到的时候，
当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到达这样一个地步，以西结所描绘之事正在上帝的子民中重演之时，我们就已经来到了以西结的兆头。当你知道以西结代表那144,000人，并且你是在一种信心与领悟的程度上知道此事，以致怀有一种成圣的期待，凡以西结在其著作中所描绘的一切，都预表着末后日子里一连串关乎那144,000人的神圣事件。当你知道这一点时，那么你们就知道耶和华是上帝。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思想。